在先前的时候，他和杜振臣连续的交战十多次，虽然屡屡被击败，但是他也能判断出来，杜振臣应该只有一两个人，而且武器弹药都消耗的差不多了，不足为患。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昨天双方交战之后，对方的火力之强超乎他的预判了，将他们打得完全都懵掉了，最后也只能匆忙地丢下两具同伴的尸体以及柴油发电供电的照明电源，逃回到了自己的阵地当中。为了防范杜振臣他们乘胜追击，他们用从军舰上撬下的一块甲板封住了通道洞口，再推动原先存在的一块巨石堵在甲板的后面，最后用木板顶死住巨石，让其无法滚动。如此的话，他们认为是万无一失的。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仍然安排了一名船员留在洞边值夜站岗，其余的人则缩进了地下岩洞当中。这个地下世界里是没有白天和夜晚之分的，全靠钟表来确认时间。另外，由于一面是冰湖，一面是熔岩，冰火两重天，悬崖边上的空地并不舒适，因此大家伙更乐意待在这温暖如春的暗洞当中。由于食物匮乏，大家一天只能领一次有限的食物，所以除了寻找出口之外，在正常情况下都是睡到中午才起来，吃点东西之后继续躺下，减少活动，减少体能的消耗。孔喜环顾了一下四周，因为我和孔舰长有点亲戚关系，所以孔舰长就把分配食物的权限交给我了。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发现守岗的史峰还没回来领餐，就让两名兄弟上前去查看了一下，但是没想到一会儿之后，外边就传来一阵惊呼声，随即就是交火的声音。其实大家第一反应是你们偷袭过来了，因为一直被困在地下空间里，大家伙都憋坏了，都想狠狠地发泄一下，所以面对战斗非但没有惊恐，反倒是被激起斗志了，一个个带着武器都冲出去了。但是很快的，各种惨叫声就开始此起彼伏起来。当大家发现发动进攻的是一具行动速度快到惊人的僵尸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那些最初冲出去的船员几乎全军覆没，残存的人吓得狂奔而回，而且试图封闭掉石室，但是这些僵尸的速度太快了，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反应，石室沦陷了，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我被他给扑倒，腿上也被撕开了一个口子。人在生死关头会不顾一切的抓起手中任何东西进行反抗，而我的武器就是手边的大米。在扑倒的瞬间，我朝着僵尸撒了一把大米。也真是奇怪，这一个即便是连小孩子也没有什么危险性的行为，却对僵尸似乎有克制作用。他吼叫了一声，必离开了我，转向其他的船员。剩下的场面你们也都看到了，所有的人都被他给杀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还苟延残喘。原本我想着自己活不过今天，就算僵尸不来偷袭，伤口没有感染，可是腿废掉了，活着只意味着受罪和恐惧，不如来一枪自我了断。我很好奇，冷长官，你们是怎么躲过僵尸的袭击的？
冷寒铁无意的
向他解释僵尸乃是流开扇被银魂珠咬过之后所变成的。于是他把这个话题给岔开了。你说先前你们被这地下世界所震惊住了，那应该不会是只找到了这区区的一个机关吧？你们究竟还发现了什么呀？听到这句话，孔喜朝着20米处的墙壁上那黑色的机关处努了努嘴。也许你们应该下去看一眼，自己去找下答案。冷寒铁对巴库勒他们使了个眼色，然后对杜振臣在说着：你在这里先照看着孔先生以及王教授等人，老八楚天开，你们两个人随着我将尸体给搬运下去。巴库勒自然领会了，于是走到黑色按钮之前伸手按下来，但是却毫无反应。他有些疑惑地望向孔喜：你最好再多用一下力。巴库勒使足了劲往下按去，只听见一阵熟悉的嘎嘎声响了起来，紧接着在石壁上开裂了一个大约有1米左右宽的口子，从口子当中露出了一个缠满金属丝的转盘。巴库勒探手进去，却发现转盘是可以活动的，于是手底下使劲的一拽，即将转盘转到了石壁的外边，露出了一个把手。巴库勒恍然大悟：哦，我是不是应该转动这把手啊？孔喜赶紧制止他：哎，这个是备用的，你看那个转盘下边有2个孔了吗？你把地上的2节电线插进去，等一会儿就能见证奇迹了。听到孔喜这句话，巴库勒被大吃一惊：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原本是靠电力进行驱动的，只是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才依靠人力来进行转动？不错，这个也是我们一直感到奇怪的地方。哎，你们是依靠着柴油发电机来进行发电的，那么原来呢，是靠什么来提供电力的？岩浆的热量。冷寒铁对于这种远古时代的高科技早就司空见惯了，不足为奇，但是杜振臣却有些少见多怪。什么？岩浆发电？你们确定没有眼花吗？我也希望这是一场梦境，可是它却如此真实。我们查看了电路，确认它是一直通向外边的岩浆当中，甚至我们怀疑那个发电机的机器至今都在运转当中，只是在漫长的时光当中岩浆下降了几十米，导致电机也在下沉着，连着的电线也被扯断了，所以无法再供电了。在最初我们看到这些远远超乎想象的科技和发明的时候，都是一片狂喜，认为找到了惊世的宝藏，但是后来心却渐渐冷下来。我们开始意识到，在拥有如此高科技的文明面前，我们只是一只蝼蚁。很显然他们设下了一个局，把我们的军舰沉陷在这里，将我们的人给困住在这里，为的就是看我们的笑话，让我们供他游戏取乐。作为一只蝼蚁，我们有什么能耐挣脱他的摆布呢？也许死亡才是唯一的解脱吧。楚天开并不像他这么悲观，就算真的有神灵想取走我们的性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命由己不由天，孔喜，你不用太沮丧。要知道，我们这一路上是披荆斩棘过来的，遭遇过比这个地方凶险百倍的经历。我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可以打破这个古老文明的魔咒， 找到一条生路的。孔喜看了看自己的伤腿，眼中流露出的仍然是各种的悲伤之色。就算找到生路又能怎么样？我已经走不动了。冷寒铁止住了正在蔓延的哀伤。好了，先不聊了。老八，你先把发电机给启动，把电力给插上。孔浩东他们先前搬下两天的柴油发电机，一台放在地面上，一台放在暗洞里。巴库勒轻车熟路地将柴油发电机给启动开了。楚天开走过去，将地上的两根电线拿起来，观察了一下转盘，将电线插入到两个圆孔当中。哎，小心你们的右脚，离它远一点，别掉进去。话音刚落，只见转盘飞速地转动起来，紧接着他们旁边的地面忽然间裂开了一条缝隙，这条缝隙的扩大成了一个直径约摸着为2米的圆洞，这圆洞底下是一层黑色的金属。在众人紧张的注目之下，金属在缓缓地上升着，众人发觉这竟然是一个类似于电梯的圆柱体，通体都是采用黑色材质所制成的，高大概有3米左右。电梯一直升到和地面平齐，随即打开了一扇门，露出里边的空间，竟然一样都是黑色的。一种压抑的感觉扑面而来，让人仿佛在面对的是一具棺材。巴库勒走上前去，用手指头敲了敲电梯的墙壁，确认这是金属材料。这么大的一个电梯，其重量估计至少有几吨呢。然而，仅凭着转盘上的一根只有铅笔粗细的金属丝，就能把它给带动起来。巴库勒不禁有些暗自感叹呢，这金属丝的强韧和强大，也由衷的敬佩这些古人的工艺。电梯在地底下尘封了数千年，竟然可以润滑如丝，运行起来丝毫听不到任何的摩擦的声响。孔喜仰起了头，看向冷寒铁。哎，冷长官，如果说这里真有出路的话，那么一定是在下层空间里，你们下去之后应该可以看到，其中有一边是和那个古怪的冰湖是相通的，另外有一道机关是通往对面的悬崖的，只是呢，它横架在熔岩的上方，温度高达数百度，我们找不到任何能够抵抗这些高温的方法。如果你们想比我们走得更远一些，我建议从这里找突破口。冷寒铁心头一动，我知道了，谢谢。随即和巴库勒、楚天开、杜振臣、普开桥、林从熙一起动手，将所有的尸体都拖进电梯当中。眼前这电梯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材质所制成的，摸上去十分的坚硬，但是感觉上又特别的轻盈，而且具有十分强大的吸附力。尸体上残余的鲜血渗透进去，很容易就被吸得一干二净了。楚天开有些忍不住啧啧称奇呀，哎呀，这要是用来做成武器，那该有多好啊！再也不怕手心出汗，握不紧枪支了。电梯的空间虽然不小，但是在堆了20几具尸体之后，能够容纳下人站立的空间就十分有限了。冷寒铁指定巴库勒和林从熙与自己一起下去。虽然王威一请缨愿意一同下来，但是却被冷寒铁给婉拒了。 王教授，我们这一趟主要的任务是处理尸体，你如果想观察下边的情形，可以等下一趟。林从熙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会被选中呢？随即把疑问的眼神投向冷寒铁。冷寒铁也懒得解释，哼，你呀，就是一个搬运工。林从熙先动了一下鼻翼，最后也没发出什么声音来。电梯所运行的深度超出冷寒铁他们的想象，他们至少往下行了有100米左右，电梯这才停止下来。冷寒铁走出电梯，发现这里边比上层的空间要明亮很多，为他们提供照明的乃是洞口下方的这些熔岩。这些洞口大概有3米高5米宽，熔岩距离洞口大概有50米左右，而电梯距离洞口约有30米长。洞口敞开着，熔岩所散发出的热浪一阵又一阵的扑了过来，几乎将人给吞没。很快他们就汗如出浆，然后这些汗液又很快被那高温干燥的空气所烘干了，只剩下衣服上一层又一层的盐碱的痕迹了。林从熙被高温给烤得几乎喘不过气了，我的天哪，这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啊，古人想在这儿做些什么呀？巴库勒看了看他，哼，这样的温度你就受不了了？你想想看，在几百几千年前，岩浆的位置可比现在高出几十米，那个时候的温度才是真是高温呢。所以啊，你呀就别抱怨了，应该觉得比古人幸福才是。冷寒铁并没有参与到他们的讨论当中，他更多的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寻找孔喜所提及的通往悬崖对面的机关以及和冰湖相通的暗道上。他发现下层空间虽然只有上层的一半左右宽，但是却要幽深得多，依稀可以看见一条长长的隧道一直通往黑暗的深处，其尽头应该就是冰湖。眼下里冷寒铁更迫切的是希望找到通往悬崖对面的机关，因为他几乎能确定金殿位于悬崖对面。想要抵达悬崖对面，就必须要跨过熔岩这道天辙，而如果想趟过火海，仅凭人的肉身凡胎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借助于机关的帮助。借着熔岩光亮作为指引，冷寒铁很快就找到了机关的所在。在距离洞口大概5米的地方，有一个类似于平板车的设施，面积在10个平方米左右，紧贴着地面。在它的下方有2道细长的轨道，宽约3厘米，长约5厘米。轨道的颜色和地面是接近的，如果不仔细观察是很难发现的。冷寒铁顺着轨道的方向望过去，发现它一直消失在隧道的尽头，在心中不觉隐隐的有了一丝答案来。